出了一本书，这个先生是真的是很天才，非常好。他出了一本书叫《轻松读圣经》，名字很轻松啊，意思就叫你好好看看书。其实你读的小的一点不轻松，但是他会告诉你，读圣经跟读别的书不一样，那有哪些基本的方法？有读字、读词、读上下文、读上下卷什么？他告诉你，他有很多例证，最宝贝是他很多例证。这篇经文该怎么读？他例证给你。那这本书出来很受欢迎。不过只有刚刚在台湾，他是因为在台湾才刚出来。我们很多校友每一个人拿了书，那我拿他书以后，我就叫回去教弟兄姐妹读圣经。那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本书。那当然还有很多读经的方法，使用读经法，这个圣经也有也有这种书，可以告诉大家怎么去读圣经。还有这个什么归纳式读经法，太多了。你一定要试着把圣经要好好的能够读得深入下去，不读深入下去，很多的真理你不明白的。你不明白，那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懂了某些真理，那当传道人跟你讲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反抗，你觉得你讲这些东西我做不到啊！你不要想这么多。其实有些时候那个真理就是真理，你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，但是那是真理啊。所以这就是在这神的话语上面一定要下功夫去。那你看以弗所书提到，有先知，有使徒，有传福音，有牧师，有教师，这些职务性的恩赐要成全圣徒，有没有？怎么成全？他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职务性恩赐，你要用神的话，你是先知也好，你是使徒也好，你是传福音也好，你是牧师也好，你是教师也好，你要讲神的话，你要用神的道让信徒，你要成全信徒哦，你成全这些圣徒里面是要让真道上同归于，就是他们最起码大家在真道上面要同归于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单这一句话，传道人就不可能有休息的时间。为什么？你总有刚信主的进来，对不对？那刚信主的进来，他很多真道不清楚，你又要开始怎么样教他？所以你要让一个教会在中道真道上同归于，那是几乎是做不完的事情。但是这个关键在哪里？这个很重要。他说后面讲到说，使这些信徒要长大成人，免得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些个神的话是要让这些信徒长大成人。可见我再强调，信耶稣不是信个教，很多教条告诉你信耶稣，当我们用神的话去喂养弟兄姐妹的时候，是让弟兄姐妹的灵命成长，到有一天的时候，他自己就能够分辨什么是异端，什么是异教，他不会被这些带走的。你不负责，你不可能天天跟着他走，但是你好好花时间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就站得稳了嘛，不怕了嘛。我们到大陆去培训，你们晓得这个福音快得不得了，到了地步的时候，信耶稣一下就一堆，接着异端一去，他们因为这个家教会，异端一去几个点就被带跑了，特别最近东方闪电，厉害了，没事就跑到你家住了以后呢，就把你带走了。那这些信徒完全没有真理的根基，被他讲一讲，哎呀，对呀，你们讲的好啊，就被带走了。好不容易传福音信了耶稣，这些根基没有，一个异端进去，一下就带跑掉了。怎么办？因为我们教会就做一件事情，我们不做大，我们就抓一个点。我们在河南就抓一个点，就抓一个县。他们有三十几个点，那我们就跟他们讲，我说我们培训你们所有的这些基层同工啊，我们不训练你们这些什么领袖啊，训练你们领袖啊，你们吃得饱饱的，羊都瘦瘦的，这个没有用啊。我们要训练你们基层同工，你们把基层同工找出来。所有在你们点里面可以侍奉同工基层的先找来，我们花了六年的时间训练他们120个人，他们从30几个点到了70几个点，东方闪电到了这个县里面一个点都带不走，你知道要做一点比 较扎实的工作。哦，那这是我根据的圣经跟以弗所第四章。好，哦，那这样做以后，你就发现弟兄姐妹都成长嘛。啊，所以怎么样好好读神的话？啊，当然传道人是最重要关键。那你们自己呢，当然也要跟着一起来学才可以。啊，所以这个，我想今天多讲点我自己读圣经啊，要鼓励你们一下啊。我是很讨厌读书的人，从小就一写作文我就逃学。为什么？我们老师哦，这个作文哦，一写嘛，我们小时候写作文还用毛笔写，很讨厌的，真的。哪又骂人家写，写完以后说不对，重写。哇，这真是气死了！我一想讲了好久，人家不对又重写。哦，我记得有一次就写一个题目叫镜子。老师出个题目叫镜子，知道吧？我就写完以后，老师一看，不行，重写。我说为什么要重写？你自己看。那我就晓得有问题了。我们小时候写作文了，最后一定要反攻大陆，知道吗？又反攻大陆，你这篇文章就完了。那写镜子怎么写到反攻大陆了？没办法，非要你重写。写的话说要反攻大陆，就给我过关了。啊，我从小就叛逆现象，我就很讨厌写作文，所以我就不爱读书，从小就不读书，一写作文我就逃学，想尽办法要爸爸写病假单。所以那到考学校，当然你就考不上了。哦，那以后我就最后真的没办法，最后就考到我们北部，台湾北部的流氓学校，啊，叫基隆水产，啊，那个是，考试都是老师带着你作弊，所以很好读，很好混。当然后来我也非常改变，啊，我也真的好好读书。但是你不爱读书，你从小不爱读书，你以后对读书的时候那种的理解力、解析力就很慢、很差。那我升高三那年，我重生得救了。真的从得救，那以后辅导叫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也很热心读圣经。从哪里读？啊，不要从创世纪，从马太福音。哈，我们就从马太福音读。哇，我马太福音拿圣经读，还用那个笔记本。哇，第一天写心得，第二天写心得，写到第七章我就知道写不下去了。啊，没有兴趣，毫无兴趣。啊，过了一年，辅导问你说你读圣经没有？没有读。好好读圣经，从哪里读？马太福音，又从马太福音。写还不错，这次写了十几章，还是写不下去了，又没有读了，又去当兵。你不读神的话，你又不祷告，去当兵，我当兵搞得一塌糊涂。我赌钱赌到了地步，把所有的心想全部赌光。罗兰刚，这里有没有罗兰刚的？韩文慧知道吗？他的先生跟我在军队里面是一起当兵的，同一班一年八月，他太了解我了。有一天他，我到老板讲到，他坐在下面，真的是宋先慧吗？是不是同名同姓啊？这么坏的人做长老？你想我当兵一塌糊涂，完全没有办法过一个所谓基督徒的生活，没有办法。等到我退伍以后，哎呀，后悔得不得了，难过不得了。以后好好认罪悔改，开始读神的话。但是你再怎么样，你不喜欢读书，你读圣经，你就是很慢，就是没有办法。好了，偏这时候神又呼召我做传道人，哈哈，糟糕了，呼召我传道人，我开始不愿意，以后呢，顺服了，做传道人。好，怎么办？那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地方教会是不能读神学院，神学院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啊，不能去读那个地方，啊，那个地方是糟糕的一塌糊涂。哦，说我们不能读神学院，怎么办？师徒带领，长老带我。那带我其实怎么带？就叫你早上读经祷告，看尼多生的书，啊，写心得，就这样。啊，每天早上如此，下午就做工，晚上探访聚会，就这样，叫师徒带领。啊，那我也很认真的读，那真的就逼得没办法，你就传道人嘛，读嘛。读圣经就写，还是只能写一点心得，连分段大纲都不会写。 少，你更没有办法去看懂它。结果读了，结果全军出来两年，吴兆说我要办个神学院，你们夫妇来读，啊，是不颁学位的，你们读不读？就我们两个祷告说好，我们去读啊，我们这次读了。一读神学院，哇，吴长老他对这个神学院简直期望太高了。他说我要训练一批人好好能够讲道查经传福音的人，那从哪里开始他能训练的，就读经跟祷告。所以我们一上课一年级哦，什么都没有教，就告诉你了，下礼拜写两篇讲章，他给你两张经文，你只可以从这张经文中找出经文，你去写讲章，不可以用别的参考书，不可以用别的圣经，一个礼拜两章。哇，这下我就死掉了，你圣经也不熟，然后又从经文里面只能从这一章里面写讲章，我哪里写得出来啊？那圣经不熟，你要写很困难很困难。以后我就写，我就真的很用心，花了很多时间写，写了半天，25开的笔记本，我就写了半页，而且我每个字很大。本来想字大点，看能不能凑点页数，再怎么凑，凑到半页，写两天交了，发下来，吴长老就打一个勾，小勾，连签名都没有，评语也没有，无从评取嘛，这样写的东西啊。然后我就偷偷看我太太，哎呀不得了啊，哎呀他写25开的笔记本，写了3-4页，而且字小小的。然后呢吴兆豪给他个大勾，然后签个名吴勇，哇你还给他签名写吴勇，然后旁边还有个评语，看你的讲章就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圣经老师，你要好好下功夫。那我一看，就知道我完了。你这个人不好好读圣经，你看怎么办？你要做传道人呢，怎么办？你圣经不熟，你要熟，而且你要成为一个讲道的人，你要把经读出道。你想想看，这要学，这个不是一两天的事情。可是我知道这一关你没有下死功夫下去，你永远无法过关。怎么办？神学院我们一学期有11门课，弟兄姐妹，11门课，吴兆豪这门课就把我所有的写作的时间几乎都占掉，那我还有10门课怎么办？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每一科70分，我就只要读到我考试能有70分就可以了。我其他时间花在哪里？我没有时间了。那我只有找什么时间？我只有找早上，我们5点半起床到6点半有灵修时间，啊，我们叫灵修时间，就是给你读经祷告。我就是立定心志，我说主啊，我说我以前不读书，啊，现在要读圣经，很辛苦。那我现在已经不能读圣经，还是写心得，不可以了。我要每一章圣经写一篇讲章。那一天我读5章圣经，写5篇讲章。不管这奖章深不深，反正浅浅的也是奖章，我最起码把它大纲先写出来。我就立定心志，5点半起床就写。5点半起床，一起来写到6点半，只写了2章。怎么样办法？没办法写，因为你读书不喜欢读，你就读得很慢，你的理解力也差，你的解析力更差。好了，我说主啊，我假如不能在神学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全部把它写成讲章话，我怎么出去做传道人？而且这个必须要下死功夫的。好，我说这样子，我说早上呢我就5点钟起床，但是呢我没有闹钟，请你叫我5点钟叫我，那我就起来，我看1个半小时看可不可以写5章圣经。我就每一天我们要做作业都做到12点，我做到12点我就睡觉。我太太是通宵了，她因为这种完美主义啊，她每一科都要考100分的，这我不能跟她比了，没办法比的了，所以她都常常通宵。那我说主啊，我这个人不睡觉我会乱讲话啊，所以呢我12点再怎么样我做作业做到12点，做不完我也睡觉啊。然后五 5点钟你叫我起床，哎，我就睡觉，祷告完了，眼睛一睁开，一看表，就是5点，神叫我，哇，我真的兴奋不得了，可是实在很累，我就跟神说，那我们再睡一会儿。眼睛一闭，当铃响了，铃响是几点啊？5点半啊，学校铃响了吧？5点半，哇，我就后悔得不得了，因为1个小时我怎么写写不出5章。我刚讲过，5章一天5章，礼拜天不读的话9个半月，但是我在神学院只有4个早上，所以我必须拼命啊！我在2年半之内必须拼命。那你一天写2章不行啊！哎呀，我都后悔，神叫你你不起床。第二天12点了，我跟神说，神你给我机会，你明天5点钟叫我，我一定起床。一睡觉，一眼睛一睬开，一看表，整整5点。啊，我说，哎呀，神啊，谢谢你，可是实在太累，我再睡5分钟。眼睛一闭，当然铃又响了，又是5点半。哎呀，心里难过不得了。神听你的祷告，你自己不起来，你不要怪神哦。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说，神啊，你告诉我要饶恕人，我也跟你祷告了，可是我看到他，我饶恕不下去，这不能怪我，因为怪你没有给我力量。我们有时候很奇怪的，都怪神啊，神已经做了事情。到第3天，我说神，你再给我机会，你明天叫我，我一定起来。我时间真的不够，好，我一睡觉，眼睛一睁开，5点，我就不敢睡了，被子一掀就起来。可是5点写到6点半。我还是写不到5章，怎么办？我说神啊，那我再早30分钟起床。我说明天呢，你开始4点半叫我，我就睡觉，眼睛一睁开一看表，4点半，我就起来。2个小时怎么写还是写不到5章，怎么办？我说主啊，明天开始你4点钟叫我，我就睡觉。眼睛一看，4点钟，我就这样在神学院过了2年半，每一天早上神4点钟叫我，我就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我每一章圣经写一篇讲章，当然立位记写不出来，我就说此章写不出来，还有历代志。有7天假福，我说假福写不出来，此章写不出来。可是我就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每一章写一篇讲章，每一天早上，很奇妙，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，我一睡觉，4点钟神就叫我起来。礼拜六一回到家就到6点钟，哎，神不叫你了，就到6点钟。我就真的把讲章写了，10篇119篇，我就写了22篇讲章。以后神学院毕业，我在教会讲了22个主日，最近我准备重新再讲一遍。弟兄姐妹，我常常说，圣贤会能读圣经，所有人都能读圣经。啊，你们说是吗？假如讲就世界的学历来讲，我只有高职毕业，在座哪一个是高职毕业的？哎，你看一个都没有。就着我真正圣经的熟悉度，我对神的话熟悉度，我真是差得不得了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把圣经读。你们讲立定心智，主啊，我不写讲章，最起码我每一章，我把分段大纲把它写出来，对不对？试着写写看吧。哦，你分段大纲写，大概这章圣经大家就了解了，了解大概就有点，真的你会有点得着的。说等我神学院毕业了，我就立定心智，每天一章圣经，早上5点半起床到礼拜堂，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停过。20几年了，每 每天早上到礼拜堂5:30到礼拜堂，我就一天一章了，我不要求补章，一天一章，这样我就5年就可以一遍，5年就一遍。所以你们知道这20几年我已经写了多少遍，每一章圣经我最少3篇讲章，每一章圣经我就开始写。当然写到异味记，哎呀糟糕了，异味记怎么办啊？我说主啊，不能每次异味记此章不能写讲章啊，不能每次这样写啊，以后怎么办？我就跟神说，神啊，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什么
赏赐给我，
使我怎么样真知道你。我一祷告完，我看到立位记，我就开始写。你知道奇妙的不得了，每一张圣经好像那个眼就开了，我每一张写一篇讲章，有的每一张写到3篇讲章一次里面，哇，我兴奋的不得了。等到27章写完之后，回头再看的时候，我真的知道不是我写的，谁写的？
神。
我就可以把每一章立位记全部写，以后在教会带成根，我就全部带一次。第一次到大陆培训，那是20几年前的事情了。一去，我太太叫罗马书，教会安排给我的是叫摩西五经。那我就把摩西五经的讲义带，我就去。一去一上课，我说这门课安排我的是叫摩西五经。下面60几个传道人，立刻有人站起来，你要教摩西五经，我们就回家。我们这个听多了，我们自己也会讲了，还要你来讲干嘛？哦，他们很厉害，马上站起来讲。我说那你们要听什么？我们要听的是你创世纪七，从创世纪开始一卷一卷讲给我们听啊，一张张讲给我们听啊，我们不要听什么摩西五经啊。啊，怎么办？感谢主，我那才懂得吴长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说你每一章一篇讲章，你什么都不要带，你一本圣经走天下。哎呀，我说你们要一张张讲吗？对，你要讲摩西五经，我们就回去了。我说好，我说现在开始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讲起。那时候啊，圣经我代表大圣经，眼睛好，我所有讲章全部写在圣经上面。我就开始从创世纪第一章，一方面讲一些圣经难题，然后每一章我讲一篇道讲给他们听，一直讲把出埃及记讲完。然后这些学生说，老师你明年再来，我把立位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再讲。我说好，明年我再来。第二年再去，我就把民数记、立位记、生命记我就再讲一遍，每一章一篇信息给他们。我10几年以后到了内蒙，有一个人一听说我的名字，你就是宋先慧。我说是啊，我听你录音带，10年前就听你录音带了。我说我没来过内蒙吧。他说你在河北讲的道，他们都偷偷录音下来，到处拷贝，都送到我们内蒙来。我们一直在听你的创世纪跟出埃及记。弟兄姐妹，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讲我有怎么样好，我是告诉你们，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读圣经，你们一定可以读，好吧？你们很累，我知道。一天一张吧，慢慢写一点东西，不要只写心得，看看能不能组织点东西，看到一个重点，好好写一点。我在神学院，哇，吴长老、林院长这两个老师抄我抄的要死。看你这个人像个传道，讲道也不会，然后跟太太一比，什么都比不过他。由林院长，他直接调我的奖章带到他的办公室，他帮我批改。吴长老更狠，到了3年级，我们1年级到3年级，他上课一定是要讲一篇道，就他点名，我们9个人，他点名点你，你就起来讲篇道，每个人都要写，每个人一篇，一个礼拜2篇讲章，后来改成1篇讲章。那写完以后，他随便点， 到了三年级一上课，第一堂课，宋先生起来讲，我就开始讲。讲完以后，他就稍微讲一点，就第二堂课找另外一个同学，好，另外一个同学讲，讲完，我想这礼拜叫我，下礼拜应该不要叫我，九个人嘛，大家轮流轮流嘛。好，第二礼拜一上课，宋先生起来讲，我就想他在那老了，上一个叫过我，这个还叫我嘞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另外一个人呢，就换了，我们九个人哦。第三个礼拜一上课，宋建辉，对，哦，同学们就在笑。连三个礼拜，第一个都是我啊，可是另外一个又换了，哎，他没有糊涂哎，我就知道我麻烦大了。第四个礼拜一上课，宋建辉。知道老人家在操练，到第五堂第五个礼拜上课，他还没有叫，同学下面叫宋先生，果然就叫连续十个礼拜，连续十个礼拜，哎，到第十一礼拜，哎，不叫，哎呀，我说好，这下大概放过我了啊，哦。第十二礼拜一来，宋先生又是叫。一学期就这样的磨练我，弟兄姐妹，老人家爱你，才磨练你。我就一张一张认真写，下死功夫写，每天早上写五篇讲章，然后他的功课还要一个礼拜写两章，有时候一个礼拜写一章。林道长院长又要写讲章，王洪范长老也要写讲章，沈进山老师也要写讲章，我们最高纪录一个礼拜写四篇讲章。你知道这些老师是这样磨练我们第一届的学生。以后我三年毕业，我一毕业，吴长老就把我叫回去，在门训教讲道法，一直教到今天。弟兄姐妹，有老师逼你，你要愿意学，你自己要下功夫。同样，有牧师逼你，你要愿意学，牧师逼不逼你？自己要下功夫，好吧？我这样觉得没有意思，说你们牧师不好，你们不要回去说牧师都是你看，你都没有逼我啊。讲的话好吧？有些时候牧师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牧师了。我要讲坦白话，他只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就好啊。他不懂得怎么做嘛，神学没有教他，所以你也不能怪他。但是你自己知道，你属灵生命成长这一个部分。没有的话，你看怎么办？好，所以圣经呢，刚刚有人问到我，稍微就提一下，本来不准备讲的哈，稍微提一下，鼓励你们一下，好好读神的话，好吧？那第二个跟神的关系就祷告，祷告这件事情哦，这个非灵派的教会在祷告上都非常弱，我这样分派，我再说是得罪神的事情啊，我先说明。是我让你们了解一下，好不好？不知道为什么信了耶稣以后要他祷告，真的很痛苦的事情。自己关了门默默祷告可以，自己祷告可以，一看到人多了要祷告呢就很困难，一看到吴长老了那个吓得腿都软了。吴长老你祷告，你祷告，你祷告，你看所有传道人都是这个样子。可是人自己祷告讲得振振有词，哎，我会祷告，我会祷告。可是一看到吴长老腿都软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祷告有这么可怕吗？还看到人，看到长老，看到牧师，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。我觉得这很奇怪的事情。当然有些错误观念是更糟糕。所谓灵恩的教会里面，一定要有很恩高的牧师来祷告，才可以。这很奇怪的事情。祷告是你跟神说话。是每一个神儿女的权柄，这更是恩典呢。所以每一个人要学会跟神说话，这要学的。小孩生出来，我们教小孩说话，要不要教他？要教。牧师你要教小孩怎么来祷告嘛？你要教他祷告嘛？他不会祷告，你教他。所以这就是要教，那你要学。所以在教会里面呢，我觉得这个部分呢。为什么这么弱？ 这个弱会影响到教会整个事工的推动，也影响到你灵命的成长，这完全是影响。所以一个教会假如不祷告，这个教会要成长非常困难。祷告就跟神说话，对不对？啊，跟神说话，简不简单？很简单嘛。你怎么跟人说话，你就怎么跟神讲话。你有难处啊，你就像彼得一样，主啊，干嘛？哎，就好。你不要在那边讲半天，主啊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是那位独一真神，你是那无所不能的神。我现在希望不要掉到海里面去。你前面讲完了，就是早淹死了。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难处？很简单，主啊，救我，对不对？主啊，我小孩不听话，主啊，帮助我，让我小孩能改变，就这么简单吧。有什么难的？当然要学会敬拜神、赞美神，那真的是需要带领、需要教的。那敬拜、赞美神，教去敬拜我们的神、赞美我们的神，这当然要有学习。弟兄姐妹，跟神讲话一定要好好学习。一个人不跟神讲话，神会难过。从圣经看，帖撒罗尼迦前书来讲的话，那个不住祷告，凡事先常常喜乐，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什么
旨意？
既然是旨意，不遵行的话就是犯罪。请大家记得，讲到旨意不多，神的旨意不多，但是你违反神的旨意就是得罪神。所以你就不祷告，你就是得罪神的。你看撒母耳哦，这个以色列百姓啊，一直要立王立王立王，他气得不得了。后来神说，哎呀，他不是讨厌你，他是讨厌我了，你就让他立吧，啊，就立王嘛。好，结果撒母耳就让他们立了王。可是立了王，撒母耳说句话，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免得我什么得罪神。百姓再不听话，他不停止为百姓祷告，他说免得我得罪神。所以祷告是这么重要，是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。有没有听过很多传道讲，圣经是我们的粮食，祷告是我们什么？哇，你们真的都懂哎！那你多久没有呼吸了？你们告诉我。所以要不住什么？哎，呼吸，不住祷告，知道吗？那你看，但是我们今天要一个祷告，好像那么困难。我们是一直在平常里面走路当中，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在跟人谈话，我们在传福音，我们在讲道，我们是不是常常跟神能保持一个关系？我们是跟神是不是能够常常讲话？要学习祷告，跟学游泳一样。游泳啊，老师告诉你，你要游泳啊，他课堂上一定会告诉你，第一要闭气，第二往前倒，第三放松，你就浮起来了，容不容易啊？
讲
的容易，你们真懂啊！哈，还要背起来哦。第一闭气，第二往前倒，第三放松，你就什么
浮起
来了？你会了吗？那怎么办？要游泳。哎，我就是不会游泳，因为我们基隆水产一定要游泳才能毕业啊！哎。以后我们就背，第一闭气，第二往前倒，第三放松，你就浮起来了啊！好，就到了游泳池，啊，每个人下去，哎呀，好高兴啊，快下去！啊，老师说先念一遍，第一闭气，第二往下扑，第三放轻松就浮起来了。好，开始，好，闭气，就往前扑，扑下去，哇，垮下去，发现下去以后不懂得放松。一直下去起不来了，哇，紧张啊，就乱抓乱抓，一直喝水啊。老师早就知道，一把就把你逮起来了。那几次以后，你才会怎么浮起来？要训练几次。祷告跟学游泳完全一样，你要一直开口，一直开口学习。不会跟神讲话，你看，神一直等待，等着你要你跟他说话。我到三岁还不会说话，我的爸爸妈妈急都急死了，因为我妹妹已经一岁已经开始讲话，我到三岁还不会讲话，我的父母急得要命。 的三姑妈是小儿科医生，带我，她自己亲自检查也查不出毛病，她带我到台北所有的医院去，没有一个医生查出原因，不会讲就是不会讲，怎么办？急都急死了。那我又是长孙，其实我上面有哥哥，两岁就死掉了，所以那我父亲是独子，所以看到这个孙子，结果上面一个长孙已经死了，现在又生一个，很高兴，可是呢高兴没有多久发现生哑巴，那怎么办？急得要命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哎，突然有一天我开口讲话了，哇，一开口就满口湖北话，把人家吓死了。我父亲是汉族人，我妈上海人，那我父亲跟我妈妈从来不讲湖北话，都是讲上海话，结果我一开口讲湖北话，哦，这真是我们的孙子。好，所以从小我的六姑妈我的三姑妈在台湾，他们给我的外号叫做哑巴，从小我就是哑巴，外号叫哑巴。有一天我全年奉献做传道，我的六姑妈在旧金山，她知道以后她兴奋得不得了，哎呀，我们宋家有人做传道，高兴得不得了，那可是我要听哑巴讲道。她从美国飞到台湾来，就非要听我讲道。哇，我一讲道她在下面一直流泪，这个小孩小时候是哑巴，以后能讲话，现在又做传道人，又能讲道。弟兄姐妹，神一直在等你，你要跟他讲点话嘛。哎，信主这么久了，讲点话，讲个我爱你，讲三个字，讲讲看嘛。哦，我们只要不训练自己，让自己开口讲，永远很难成长，很难很难成长。好，所以祷告，我盼望大家这方面要下点功夫。每一天我们说读经，可是每一天要好好祷告，好吗？好，祷告这里太多太多了。那这个林院长在神学里面，他告诉神学生，有人听不进去，出去建立教会有七件事，有七件事情要注意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教会的祷告会建立起来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们大很少听过，哎，有人讲建立教会第一件事把教会祷告会建立起来。第一件事干什么？要组织崇拜，对不对？看看有没有谁讲到。第二个呢，看有没有儿童主日学，哎，有没有教儿童主日学。第三个呢，看有没有查经班。很少有牧师在那边告诉你，我们来这里开荒，我们建立教会第一件事情，我们把祷告会建立起来，很少人这样子。可是林院长说，他说你们要把教会建造起来，不管你是被聘去做牧师，或者你出去开荒祠堂，你第一件事情你在教会里面要把教会祷告会建立起来。我是很听话，我乖乖听话。我在神学院毕业，我就问他，我说院长，请问教会怎么复兴？教会要复兴很简单啊，教会祷告会先复兴。那我就再问他，我说院长，那教会祷告会怎么复兴？那教会祷告复兴，传道人祷告先复兴。我就不敢再问了，传道人祷告怎么复兴？读了三年神学，你搞不清楚祷告怎么复兴，那不老人家一巴掌给你，你怎么办啊？我就说好好好好，我懂我懂我懂，我就回去了，我就跟我太太说，我说教会不复兴，就是传道人祷告没有复兴，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。她说好啊，那我们就开始，我们两个人祷告先复兴，说每个礼拜三。8点钟祷告会，我们就7点到教会，我们两个人就跪在那边就开始祷告。我们真的就是好好跪在那边，拿一本诗本，那时候诗本很少，只有校园诗歌第一集、第二集，没有什么现在那么多诗歌，没有。两个人就拿了诗本，啊，选一首歌唱唱就祷告祷告，选一首歌唱唱就祷告祷告。神怜悯，教会大概有300人左右。祷告会大概只有7、8个人，老长老一个，我 三个弟兄，因为看堂的一定要来，他关门，他说的一定要来。姐妹五六个，我太太年纪最轻，其他都是65岁的老妈妈，不到10个人。这是神怜悯，这过程很多很多，真的实在是神很恩待我们。我们就跪着祷告半年，有一天我们从小房间出来，一到发点一看会堂，哎呦，怎么来了20几个年轻人，这是永和堂从来没有的，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年轻人参加祷告会。以后我就问他们，你为什么来祷告会？哎，宋哥你忘记了，你暑假带我们出去福音队耶，要出去传福音一定要教会来为我们祷告。我谁告诉你的？我说辅导讲的。我说辅导来了没有？辅导没来。看，这就是我们教会知道跟做两回事。可是这年轻人听话就跑来了。弟兄姐妹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整个永和堂祷告就开始一直往上涨，一直到今天。我不觉得我们夫妇祷告已经很复兴，但是教会祷告会开始复兴，教会祷告复兴，教会就开始往前走。当然我们还是在真的在初阶里面，还有很多很多要学习的，祷告还要再花时间学习。弟兄姐妹，一个教会的祷告会，弟兄姐妹愿意来，传道人是关键。传道人不爱祷告，你要弟兄姐妹来祷告啊？不可能。传道人愿意花时间祷告，带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，弟兄姐妹，神迹奇事在教会里面发生，弟兄姐妹的祷告中经历神的时候，请问他爱不爱祷告？台湾常常有台风，有没有啊？一台风到几级台风叫停课停班放假。有一天礼拜三正好台风来，哎，我们传道说，哎呀太好了，停班停课，风太大，晚上祷告会我们可以休息一下。大家知道领导会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，那个整个灵里面你要真的是预备好自己，你要晓得一个祷告会就是一个牧羊，这些羊来了不是在那边唱唱歌讲讲话就算了，你是在牧羊这些羊，这些羊来了你让他得着没有？哇，那天一听说停课停班，哇，我们传道人高兴得不得了，哎呀，今天祷告会终于可以休息了。才刚刚讲完电话就来了，弟兄你们打电话来，长老今天晚上祷告会停不停？我半天我讲不出来。弟兄姐妹来问你，今天晚上祷告会停不停？意思就是他要干嘛？而你长老说政府说放假，今天你们放假，讲不出口。比如说我说你等一下打来，我们传道人我们会稍微交通一下，我就放下电话，我就问所有传道人，我说怎么办？弟兄姐妹打电话来，我才刚刚问，电话来又响，哎，长老今天晚上祷告会停不停？就我们传道人说好，没办法。我说再打电话来，就告诉大家今天晚上祷告会不停。外面刮12级的风，我们祷告会不停。那天晚上来了168个人，都是弟兄姐妹，他们放假，台风天，他们愿意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老人家教我怎么教。他有经验，我就怎么顺服，我就学，我就带着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神。哎呀，你们晓得教会神迹奇事到今天为止一直不停的发生，没有停过。这就是教会里面你要去经历神，弟兄姐妹就爱来祷告。好，好，所以我想这个我只能停在这里。那你们自己呢？先下功夫跟神讲讲话好吧，要开口，要出声音，不要老是默祷。你说长老啊，你看那个沙摩的母亲不是在那边都是默祷吗？ 那是特殊状况嘛，你不要总是默祷啊，你要开口，多开口，一直学。那有机会，我盼望你们真的，假如教会已经有祷告会，一定要参加。我在这边只能跟大家讲，教会祷告会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权柄，就是地上捆绑，天上捆绑，地上释放，天上释放，只给教会祷告会，不给长老，不给牧师，不给任何一个人，是给教会。所以你有任何事情，假如你个人祷告还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，那我就劝你放到教会祷告会来，你看神怎么做，好吗？好，人比较怕面子嘛，我儿子不听话，来祷告会祷告，好不好？讲了以后怎么办？哎，面子放下，要改变才重要，试着看看。好不好？好，这我只能先给你们提到这里。好，那这个跟我们的灵命是很有关系的，就是跟神和好这个部分，读经、祷告这个部分很重要。这个是我们从神支取力量。啊，大家记得哈，这是我们从神支取力量，而这个力量来了以后呢，不能停，你对神就开始给。请记得这一个原则，我从神得，对人呢就给。说你没有了，你向谁要？
向神
要。软弱啦，没力量啦，不懂啦，不明白啦，不清楚啦，跟神要。从神得，对人呢就给，不要反过来了哈。从人得。还要给神，神不需要你给他，啊，你从神得，对人给，那这个就是一个活的生命。我一开始讲灵修生活，我们以为我只要读经祷告，跟神很亲密，耶稣在我里面，我在耶稣里面，天天吃耶稣喝耶稣，啊，我就属灵了，没有这种事情的。这种反而会让人自高自大，这个落在宗教里面，一个信仰。请记得，任何信仰都一样。一个信仰，特别是我们基督徒，假如我们的信仰把它宗教化，就会自以为是。一个信仰政治化，教会里面还搞分派、搞来党派、搞这些东西，还抢位置，就，一个教会政治化，那教会就会借刀杀人。一个教会无知化，牧师都不教他读圣经，教会就会是非不分。所以今天假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宗教化啊，这个跟神祷告亲近啊，亲近亲近啊，好了够了够了够了，这是宗教化。法利赛人跟神亲近不亲近啊？会不会进食祷告？会不会背圣经？最后处处表现出来的都是自以为是。撒都该人把信仰政治化，最后呢借刀杀人，把耶稣给得为定死。所以今天千万记得啊，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这个部分，开始干嘛？开始把从神得的去给人。啊，第一个我们想到跟信徒要和睦，所以你懂得再多的圣经，你再会祷告，你要跟人开始碰，你要学习跟人彼此相爱，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的。耶稣给我们的命令要我们怎么样？彼此相爱，所以彼此相爱才可能和睦，你不彼此相爱不可能和睦。那这个彼此相爱，这个爱就是放下自己啊。最后一天早上这个成人说，我会花一点点时间讲一点点。好，那这个爱，我们常常讲基督徒的爱，我们就比较不是注意从圣经怎么讲。好，请大家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，翻到我们大家一起念一念，约翰一书 图我们讲到的爱是什么啊？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啊，翻到大家请念一遍，请。
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
所以这里把爱的定义讲得很清楚了，这个爱的定义什么？
舍命。
谁为我们舍命啊？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所以这个爱是要舍命，就是放下自己，就放下自己。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爱是要放下自己的时候，哎，不够，再不够。下面说，我们也当为弟兄什么？哎，这叫要付出行动。你知道还不够哦，你领受还不够，你领受基督爱还不够。主为我们舍命，完成没有？完成了嘛，对不对？耶稣我们舍命完成了，我们领受了还不够。你今天你有了还不够，你要去为弟兄什么？舍命，放下自己，好吧？好，所以这个是要舍，你要摆出去，你要为弟兄舍命。那这个当然讲到了爱，就是耶稣一直强调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好，那所以一个人读了圣经，也会祷告，他不跟弟兄姐妹一起生活在一起，不一起配搭侍奉，彼此之间有摩擦，彼此之间大家互相在那边有交通，很难成长，很难很难成长。好，你只停留在我自己跟神很好，然后你就认为很属灵吗？没有这种事情，你必须跟大家要生活在一起，彼此配搭。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了百节，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互相服侍，连于联手基督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那就是当我们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得到生命之后，我们必须在群体当中彼此互相的学习，互相帮助，里面灵命就开始成长。你跟人接触，你才晓得啊，原来有不同个性的人。你跟人谈话，才晓得每个人谈话方式不同，要彼此接纳，彼此能够容忍，这你的生命就开始成长。本来我们活的里面是自我为中心，我最大，我是最重要。现在呢，你开始活的时候要放下自己，舍下自己，你要怎么样跟这些人彼此之间能够互相容忍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心，你就发现这些都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在一起来学习的。假如你放弃了跟人信徒之间，不是跟不信的啊，信徒之间的那种的生活的时候，你信耶稣了，你灵命要成长几乎来讲是很困难的。你永远活出来的还是你的本性，就是我最大，都要听我的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今天我想没有时间，我就先只能讲这里。这个部分我在教会几乎要花到15个小时到16个小时以上，在神学院我差不多要花到将近30个小时。为什么？我要好好对这些传道人讲，那传道都听不懂，传道都不知道，到教会怎么带弟兄姐妹啊？这个部分是很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假如我们不进入到信徒当中，一起过彼此相交的生活，很难知道自己的缺点什么，对不对？哦，很难知道你的心胸可以容忍到多少。你看，在彼此当中啊，有人讲话很直接，有人讲话喜欢转弯抹角，你都要接纳。你在群体当中，你发现有人，一有人他话就不停，哎，最爱讲话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人呢，在群体当中怎么样话都不讲。你问他什么？最近好吗？好。有没有带祷？没有。你妈妈好吗？好。爸爸好吗？好。什么都好。那不跟你讲什么。但他也是在群当中，你要去试着了解他的心情。有人的话很多，只要一开这个小组里面，只要一开始讲话，哇，他一个人讲讲不停啊，全部他讲完了。要容忍。当他做主席，有时候稍微拦一下啊，你不要一个人讲了，太自私了啊，稍微再拦一下。有人个性急，有人个性慢，有人很完美，有人很不完美。我们发现你在组里面叫彼此接纳，有人比 较对事情比较注重，有人对人心比较注重，怎么办？要互相接纳。有人喜欢定罪，哎，有人讲话比较柔和，哎，要彼此互相接纳。啊，你就发现夫妻之间都有很多不同。我的太太动作慢，我的动作快，她求完美，我是爽爽，随随便便就好。哇，那她是每讲一个字都要经过考虑很久，我们这种混太饱了，随便讲讲就算了啊，所以她很受不了我啊。啊，有的时候她呢又那么仔细，我也受不了她。哎，可是放在一起，彼此要接纳，互相要学习。现在我讲话也越讲越文绉绉了，被他抄出来了。哦，那他不会越来越流氓，不会的。但是他能够容忍很多我比较一下失控的部分，他要容忍一下。那这是彼此之间真的很不一样。教会弟兄姐妹这么多，有人侍奉当中，他看重的事情是看重事情能够把它做成。有人在侍奉当中，他很在乎每一个人的感觉是什么。哇，这两个做起来是很不一样的。可是这是一个团队的话，大家都要互相接纳，都要注意到。所以太多了，这个部分太多要学习的啊。这个部分，假如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不和睦了，神一定不同在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提到，不和睦，神一定不同在。神不同在，你还做事情没有用。所以在教会当中，这个部分是我比较很强调的。我们教会要成为传道人，他一定是一个愿意跟人和睦的人。假如他不能和睦，他动不动就是要跟分裂。你们晓得，往往分裂人不是弟兄姐妹，是传道人带头分裂。啊，我告诉你，那个王良玉的领受一塌糊涂，我宋先贵领受才好。你要照我的来走，你跟着王良玉走，你看你多痛苦，你很糟糕的啊！你就发现有传道人一天到晚制造分裂，他自己还不知道，但是他会自以为是。可是可怜是羊，你不给羊活在生命树里面，你带他走在善恶树，他当然本体本性的就是善恶树啊！他一听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个王良玉真糟糕啊！你比较好，我跟着你走，你到哪里我就拿到哪里。我常常看到这些传道人啊，去分裂教会，我不知道他以后跟神怎么交账。弟兄姐妹很单纯，他被你带着善恶树到处跑，不在生命树里面，所以和睦这件事情是我非常非常看重。但还有其他的，那今天的教会当中，你是一个传道人，我要签名推荐你去读神学院。你一天到晚在那边制造纷争，那你不读神学院还好，你读了神学院呢，害人害己害教会。所以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，他们奉献都传道，他们很清楚，他们必须要学习放下自己，放到一个地步，愿意做弟兄姐妹的仆人，我才会让你去读神学。你放到一个地步，你没有办法放下身段去做弟兄姐妹仆人，你还是要耍老大，我不会推荐你去读神学。所以在教会当中里面，纷争就比较少一点，传道不乱，对吧？传道不乱，弟兄姐妹就不乱，就好得很，就非常好。所以我们教会比较没有什么七七八八事情，没有这么多。有的时候会有些弟兄姐妹会有领受不同，大多别的教会转到我们教会来，因为他在别的教会跟牧师吵架，就跑我们这边来，本来我们这边也想吵架，可吵不起来，也就走就走了，大概来一来就走掉。那这些到别的教会来，那真正在教会当中好好经过的教会，我们带他造就他，训练他，告诉他这些真理，我们活出榜样给他看。弟兄姐妹，教会纷争少很多，少好多。我们教会开长子会哦，很简单，一个小时就开完了，一个月开一次，一小时开完了，很少吵架，很少，几乎没有了，几乎没有，很快乐。那每一年工作做不完了，我们从一月到十二月工作多得不得了，可是大家都在和睦中进行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好吧？当然我说还有学习的，有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彼 子里痛起来的时候，哇，哎，很不舒服。哦，那个黄明长老啊，小气得不得了。每次我看到他买东西的时候，省，我就气得要命。那我就很大方，怎么办？哎，我们要学习，我要放下自己，让他小气。哎，他也不是为自己啊，他为教会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可是每次小气买坏东西烂烂的，一看就坏掉，你就省，你就忍啊，你不能不忍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忍了以后，其实也就没事了，再买就是了嘛。好，所以教会当中里面，大家要放下自己，你不能一直要坚持自己忍，那就完了。好，好，那最后一个呢？这个我真的太多了，这个讲太多了。那最后就讲到传福音，传福音的部分呢，其实，假如你这个部分你好好的去注意，这个部分好好去注意的时候，你要这个人不传福音就很困难，好吧？你这个部分你很好，你也知道怎么跟弟兄姊妹相处，你怎么会不传福音？很困难。所以基本上来讲，从神得，你这个教会生活好，你就这个部分你就应该会花点时间去了。从基本上来讲，我常常喜欢问弟兄姐妹，请问信耶稣好不好？那多好，好到讲不出来。这个上海话也是啊，上海话吃东西哦，米都下起仔嘞啊，这个味道很好啊，下起仔。好，那下起仔，那多仔嘞，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。信耶稣也是好到讲不出来吗？啊，好到不会跟别人讲吗？这是我给你们挑战，最后给你们挑战。信耶稣好，我请问大家，现在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样，台北这个几百块吃到死的很多啊，知道吗？那有时候大家发现，哇，这一家，哇，300块。吃到死，哎，哇，真的好棒啊！吃得很棒，请问你会不会去告诉你的家人带他来吃？
对。
你会说，哎，太棒了，我自己偷偷来。我管你们，我才告诉你们。姐妹们，买衣服大减价，买他们一套洋装，哇，1块美金，好不好啊？买完以后怎么样？
打电话。
哇，好姐妹，赶快怎么样？找来，好东西怎么不跟别人讲？才奇怪。信耶稣好不好？
好。
有多好？给你们挑战，好吗？好。那在你里面，你确定信耶稣这么好，怎么会不去跟你的家人、跟你认识的，甚至跟你的同胞去讲？一定会讲，好吧？
好。
我们抱歉。想只能到这里哈，我们去祷告。谢谢主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生命，主啊，也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生活，让我们每一天真的可以在这样的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过着欢喜快乐的日子。谢谢主，好像看起来真的有时候我真的感觉。我又要忙世上的事情，我又要做教会的事情，主啊，有时候真的好像觉得忙不过来，但是你却把一个喜乐充足的应许放在我里面，主啊，我今天相信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应许，那个喜乐的充足放在弟兄姐妹里面，主啊，让我们信耶稣越信越喜乐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越信就越愿意把你自己的福音告诉别人，谢谢主。谢谢主爱我们。